突厥的起源在启明可汗之前，隋书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这里只记述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事情。始毕可汗名叫多吉，是启明可汗的儿子。他在隋朝大业年间继承汉位，正值天下大乱，很多中原人逃亡到突厥。他所在的部族变得强盛，东边从契丹、始为，西边到吐谷浑、高昌各国都臣服于突厥。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100多万，北方游牧民族的强盛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他们居高临下的俯瞰阴山，有了侵蚀中原的意图。可汗相当于古代的单于。可汗的妻子称号叫可赫敦，相当于古代的恶氏。可汗的子弟称为特勒，统领别部军队的称为社。突厥的大官有屈律绰，其次是阿波，再是协力发，然后是土屯，接着是四金。这些官职都是世代继承而没有固定员额，父兄死后由子弟承袭。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时，派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出使到始毕可汗那里，请求他作为援军。始毕可汗派遣他的特勒康烧利等人进献1000匹马，在将军会合，又派遣2000骑兵协助唐军，一起平定了京城。等到高祖即位后，前后赏赐的东西多得数不清。始毕可汗依仗自己的功劳，更加骄横傲慢。每次派遣使者到长安，大多蛮横放肆。高祖因为中原尚未平定，常常宽容忍让他。武德元年，始毕可汗派遣古多禄特勒来朝见，在太极殿设宴款待，演奏九部乐，赏赐的锦绣彩帛和布匹各有不同。武德二年2月，始毕可汗率领军队渡过黄河，到达夏州，贼帅梁师都出兵与他会合，图谋入侵掠夺。始毕可汗授予马邑贼帅刘武周500多骑兵，让他进入勾柱山，又聚集大量追兵，想要入侵太原。同月，始毕可汗去世，他的儿子石伯别因为年幼不能继承汗位，被立为尼布社，让他居住在东部边境，在幽州的北面。立始毕可汗的弟弟四立福设为可汗，这就是处罗可汗。处罗可汗继承汉位后，又娶了隋朝的义成公主为妻，派遣使者入朝报告丧事。唐高祖为他举行哀悼仪式，停止朝会3天，下诏命百官到馆舍吊唁他的使者，又派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前往吊唁处罗可汗，赐给物品30000段。处罗可汗此后多次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在此之前，隋炀帝的萧后和齐王杨戬的儿子杨正道被窦建德俘虏。武德三年2月，处罗可汗迎接他们到达自己的牙帐，立杨正道为隋王。隋朝末年，流亡在突厥境内的中原人都归属杨正道管辖，奉行隋朝的年号，设置百官，居住在定襄城有10000多部众。当时太宗还是秦王，接受诏令讨伐刘武周，军队驻扎在太原。处罗可汗派遣他的弟弟布力社率领2000骑兵与官军会合。6月，处罗可汗到达滨州，总管李仲文出城迎接慰劳。处罗可汗停留了3天，城中的美貌妇女被大量掠夺，李仲文无法制止。不久，处罗可汗去世，义成公主因为他的儿子傲射射相貌丑陋且软弱，废除了他，不让他继承汗位，于是立处罗可汗的弟弟多别为可汗，这就是协力可汗。协力可汗是启明可汗的第三个儿子，最初担任莫赫多社，牙帐设在五原的北面。唐高祖进入长安时，薛举还占据着陇右，派遣他的部将宗罗侯攻陷了平凉郡，向北与协力可汗勾结。高祖对此很忧虑，派遣光禄卿宇文新带着金银布帛去贿赂协力可汗。宇文新劝说协力可汗，让他与薛举断绝关系。当初隋朝的五原太守张长训趁着战乱，率领他所管辖的五原城归附了突厥。宇文新又劝说协力可汗派遣张长训入朝，将五原地区归还给唐朝。协力可汗都听从了，于是征发突厥军队和张长训的部众，一起在太宗的军队驻地会合。武德三年，协力可汗又娶了义成公主为妻，立始毕可汗的儿子石伯别为突利可汗，派遣使者入朝报告处罗可汗的死讯。高祖为此停止朝会1天，下诏命百官到馆舍吊唁他的使者。协力可汗刚刚继承汗位时，凭借父兄留下的基业，兵马强盛，有了欺凌中原的意图。高祖因为中原刚刚平定， 无暇对外征伐，常常宽容忍让他，赏赐的东西不计其数。协力可汗言辞悖逆傲慢，所求没有满足。武德四年四月，协力可汗亲自率领一万多骑兵，与马邑贼帅院军章率领的6000士兵一起攻打雁门。定襄王李大恩击退了他们。在此之前，汉阳公苏归、太常卿郑元熟、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等人分别出使突厥，协力可汗把他们全部扣留了。唐朝也扣留了他的使者，前后有好几批。到这时协力可汗被李大恩挫败，于是感到畏惧，就放回了长孙顺德，再次请求和好，进献了几十斤鱼胶，想要让两国像这种胶一样粘合在一起。高祖嘉奖了他，释放了他的使者特勒热汗、阿史德等人返回突厥，赏赐了金银布帛。武德五年春天，李大恩上奏说突厥发生饥荒，可以图谋夺取马邑。高祖下诏命李大恩与殿内少监独孤胜率领军队讨伐院军章，约定在2月与马邑会师。独孤胜误期没有到达，李大恩不能独自进兵，将军队停驻在新城等待。协力可汗派遣几万骑兵与刘黑闼的军队会合，进军包围了李大恩。官军战败，李大恩战死，死了几千人。6月，刘黑闼又引诱一万多突厥骑兵入侵河北。协力可汗又亲自率领50000骑兵向南入侵，到达汾州。又派遣几千骑兵向西进入灵州、元州等地。高祖下诏命引太子李建成出兵滨州道，太宗出兵蒲州道讨伐他们。当时协力可汗围攻滨州，又分兵进入汾州、潞州等地，掠夺了5000多名男女。听说太宗的军队到达蒲州，就率领军队撤出塞外。武德七年八月，协力、突利两位可汗率领全国兵力入侵，经由元州道路营帐相连向南进军。太宗接受诏令向北讨伐，齐王李元吉隶属其下。当初关中阴雨连绵，粮草运输中断，太宗很担忧，将领们的忧虑表现在脸上，军队停驻在滨州。协力、突利率领一万多骑兵突然到达城西，占据高处列阵，将士们非常惊恐。太宗于是亲自率领100名骑兵飞驰到敌军阵前，告诉他们说，国家与可汗发誓互不相负，为什么违背盟约深入我们的领土？我是秦王，所以来与你们决一死战。可汗如果亲自来，我应当与可汗两人单独决斗。如果想要让兵马全部上来，我只用这100名骑兵抵御。协力可汗猜不透他的用意，笑着不回答。太宗又向前命令骑兵告诉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有急难互相救援，你现在率领军队前来，怎么没有一点香火之情呢？也应该早点出来一决胜负。突利也不回答。太宗向前将要渡过沟水，协力可汗看到太宗轻装出击，又听到香火之言，于是暗中猜疑突利，就派遣使者说，大王不必渡河，我没有恶意，只是想与大王重新商议决定罢了。于是稍微向后撤退，各自收兵退去。太宗趁机对突利施行反间计，突利很高兴并归心于太宗，于是不想作战。他们叔侄之间内部离心，协力可汗想战不能，于是派遣突利和加必特勒阿史那斯摩前来朝见请求和好，太宗答应了。突利于是自己依托于太宗，愿意结为兄弟。斯摩初次朝见时，高祖拉他登上玉榻，他磕头坚决推辞。高祖对他说，协力可汗诚心派遣特勒前来朝拜，现在见到特勒就如同见到协力可汗，坚持拉他才就做，不久封斯摩为和顺王。武德八年七月，协力可汗集结10多万士兵，大肆掠夺朔州，又在太原袭击将军张景。张景全军覆没，他脱身投奔李靖。官军出兵抵抗，协力可汗无法前进，驻扎在滨州。太宗率领军队讨伐他，驻扎在蒲州。协力可汗率领军队离去，太宗撤回军队。武德九年七月，协力可汗亲自率领10多万骑兵进犯武功，京城进入戒备状态。己卯日，进犯高陵，行军总管左武后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泾阳与他交战，大败突厥军队，俘获4京阿史的乌梅绰，斩首1000多级。癸未日，协力可汗派遣他的心腹执事司隶入朝侦查，自己夸大行事说， 两位可汗统领百万大军现在已经到了。太宗对他说，我与突厥当面和亲，你却背弃盟约，我实在没有愧对之处。而且义军进入京城之初，你们父子都亲自跟从，我赏赐给你玉帛前后极多，为什么动不动就率领军队进入我的京畿县邑？你虽然是突厥人，也应该颇有良心，为什么完全忘记大恩，自己夸耀强盛？我应当先杀了你。司隶害怕而请求饶命，太宗不允许，把他拘禁在门下上。太宗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骑马疾驰六骑来到渭水边上，与协力可汗隔河对话，责备他违背盟约。突厥的首领们非常震惊，都下马罗列而拜。不久，唐朝各路大军相继赶到，协力可汗看到军队阵容非常盛大，又知道司隶被拘禁，因此非常恐惧。太宗独自与协力可汗临水交谈，指挥各军后退列阵。萧雨因为轻敌在太宗马前坚决劝谏，太宗说，我已经筹划好了，不是你所知道的。突厥之所以倾国而来，直接进入渭水边，应该是听说我们国家内部刚刚有祸难，朕又新晋登基，以为我们不敢抵抗。朕如果闭门不出，敌人必定大肆掠夺，强弱之势在于今天这一举动。朕所以独自出来，已是轻视他们，又炫耀军容，让他们知道我们必定会战。事情出乎他们意料，背离了他们本来的企图，敌人深入已经很远，按理应当自己恐惧。与他们交战必定取胜，与他们和谈必定稳固，制服匈奴从今天开始了。当天协力可汗请求和谈，太宗下诏答应了。皇帝的车驾当天返回皇宫，已有日又驾临城西，沙白马与协力可汗在汴桥上结盟，协力可汗率领军队退去。萧雨进言说，当初协力可汗没有和谈时，谋臣猛将大多请求出战，而陛下不采纳，我以为不解，不久敌人自己退去，这个计策在哪里？太宗说，我观察突厥的军队，虽然众多但不整齐，君臣的计谋只看重财力。可汗独自在水西，首领们都来拜见我，我趁势袭击他们的部众，势如摧枯拉朽。然而我已经命令无忌、李靖在幽州设下伏兵等待，敌人如果奔逃返回，伏兵在前面拦击，大军在后面追击，消灭他们易如反掌。我之所以不战，是因为即位时间短，治理国家之道以安定为要务，一旦与敌人交战，必定有死伤。而且匈奴一旦失败，或许会因恐惧而休养德性，与我结怨，造成的祸患不小。我现在收兵藏戈，用玉帛引诱他们，顽劣的敌人骄纵傲慢，必定从此开始，他们破败灭亡的苗头就在于此。想要夺取他，必定先给予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九月，协力可汗进献3000匹马、10000口羊，太宗不接受，下诏命协力可汗把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全部归还。贞观元年，阴山以北的薛延陀、回纥、巴野谷等部族都相继背叛，击败并赶走了他们的玉骨射。协力可汗派遣突利讨伐他们，军队又战败，突利轻骑逃回。协力可汗大怒，拘禁了他十几天。突利因此怨恨，内心想要背叛协力。突厥国内下大雪，平地积雪数尺，养马都冻死了，百姓非常饥饿，于是害怕唐朝军队乘其疲弊出兵。协力可汗率领军队进入朔州，扬言要会合打猎，实际上是设防。侍臣们都说夷狄没有信用，首先自己猜疑，结盟之后率领军队忽然践踏边境，可以趁此机会隶属他们背弃盟约的罪行，从而讨伐他们。太宗说，普通百姓的一句话尚且需要讲究信用，何况是天下之主呢？哪有亲自与他们讲和，却贪图他们的灾祸而乘人之危逼迫消灭他们的道理呢？各位公卿认为可以，朕不这样做。纵然突厥部落全部背叛，六处全部死亡，朕终究要向他们显示诚信，不随意讨伐他们，等到他们无礼时才擒获他们。贞观二年，突利派遣使者上奏说与协力有矛盾，请求讨伐他。太宗下诏命秦武通率领滨州兵马根据情况接应。贞观三年，薛延陀在漠北自称可汗，派遣使者来进贡地方特产。协力可汗开始称臣，请求娶公主，表示愿意履行女婿的礼节。 协力可汗每每委任各胡人，疏远自己本族的人。胡人贪婪，性情多反复，因此法令繁多，战争年年发生，国内百姓忧患，各部纷纷叛离。连年大雪，六处大多死亡，国内大饥荒，协力可汗用度不足，又向各部加重征收，因此百姓不堪忍受，内外多有背叛。太宗因为他请求和好，后来又援助梁师都，下诏命兵部尚书李靖、代州都督张公瑾出兵定襄道，滨州都督李济、右五卫将军邱行恭出兵通汉道，左五卫大将军柴绍出兵泾河道，魏孝杰出兵恒安道，薛万彻出兵畅武道，都接受李靖的节制调度来讨伐协力。12月，突利可汗和玉摄摄、印奈特勒等人都率领自己的部众前来归降。四年正月，李靖进军驻扎在鄂阳岭，夜间袭击定襄，协力惊恐慌乱，因此将牙帐迁移到碛口。胡人酋长康苏密等人随即带着隋朝萧后和杨正道前来投降。二月，协力计策困窘，逃窜到铁山，兵力还有数万人，派直师司隶入朝谢罪，请求举国内附。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持符节安抚他，协力逐渐自安。李靖趁机会袭击，大败协力，于是灭掉了他的国家。协力骑着千里马，独自逃奔到其从直沙波罗的部落。三月，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领部众突然到达沙波罗营帐，生擒协力送到京城。太宗对他说，凡是对我有功的人，我一定不会忘记，对我有恶的人，最终也不会记在心里。凭说你的罪状确实不小，但自从在渭水曾当面结盟，从此以后没有深重的侵犯，所以记下这些不责备你罢了。于是下诏归还他的家眷，安排住在太仆寺供给粮食。协力郁郁不得志，与他的家人有时相对悲歌而哭泣。皇帝见他瘦弱疲惫，授予他国州刺史，因为那里多有麋鹿，放纵他狩猎或许不失去其本性。协力推辞不愿前往，于是授予右卫大将军，赐给田宅。五年，太宗对侍臣说，天道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淫恶之人，事情就像影子回响一样。从前启明王国投奔隋朝，文帝不吝惜粮食布帛，大动兵众，营建安置，才得以生存立足。后来强盛起来，应当子子孙孙想着报答恩德，才到始毕就起兵把炀帝围困在雁门，等到隋朝将要大乱，又依仗强大深入，于是使得过去安定其家国的人，自身和子孙都被协力兄弟所屠杀。如今协力破灭灭亡，岂不是背恩忘义所导致的吗？八年去世，下诏让他的国人安葬他，依从他们的习俗礼仪，在灞水东边焚尸，追赠归义王，谥号叫荒。他的旧臣葫芦达官吐谷浑邪自杀殉葬。浑邪是协力的母亲婆师氏的陪嫁之臣，协力刚出生时托付给浑邪，到这时哀痛而死。太宗听说后感到惊异，追赠中郎将，安葬在协力墓旁，立碑来记载此事。突利可汗石伯别是始毕可汗的嫡子，协力的侄子。隋朝大业年间，突利几岁时，始毕派他率领东崖的军队，号称尼布舍。隋朝淮南公主北嫁时便嫁给了他。协力继位后，封他为突利可汗，牙帐直抵幽州以北。突利在东部掌管西、西等数十个部落，征税没有限度，各部落多怨恨他。贞观初年，西、西等部落都来归附，协力恼怒他失去部众，派他北征薛延陀，又损失军队，于是囚禁并鞭打他。突利起初从武德年间就深交于太宗，太宗也用恩义安抚他，结为兄弟，盟誓后离去。后来协力政治混乱，多次向突利征兵，突利拒绝不给，因此产生矛盾。贞观三年，突利上表请求入朝，皇上对侍臣说，我看前代治理国家的人，劳心以忧虑百姓，国运才长久，一时百姓来供养自身，国家必定灭亡。如今北藩百姓死丧，确实因为其君主不像君主的缘故，以至于突利情愿入朝，如果不是困窘逼迫，怎能到这一步？夷狄衰弱，则边境无忧，也甚为欣慰。但看到他们狼狈，又不能不畏惧，之所以如此，是忧虑自己有不及之处，恐怕祸乱变化也是如此。我如今势力不能远见， 听力不能远闻，只能依靠你们尽忠匡正辅佐，不得懈怠于见证。秃离不久被协力进攻，派使者来请求援军。太宗对近臣说，我与秃离结为兄弟，不可以不救。杜如晦进言说，夷狄没有信用，由来已久，国家虽然遵守盟约，他们必定背弃，不如趁其内乱而攻取，这就是所谓取乱武王之道。太宗认为对，于是派将军周范驻扎太原，以图进取。秃离就率领他的部众前来投奔，太宗礼遇很厚，多次赐给御膳。四年，受任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邑700户，把他下面的兵众设置顺、右等州，率领部落返回藩地。太宗对他说，从前你的祖父启明丧失兵马，只身投奔隋朝，隋家辅助立国，于是达到强盛，承受隋朝恩德，未曾报答。到你父亲始毕，就成为隋家的祸患，从此以后没有一年不侵扰中原。上天确实降祸给淫恶之人，大降灾祸，你的部众散乱，死亡殆尽。既然事情穷尽之后才来投奔我，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正是因为启明前世的缘故。改变前法，想要中原长久安定，你的宗族永久稳固，因此授予你都督，应当依从我国法令，整顿你的部众，不得随意互相侵略，如有违反，当获重罪。五年，征召入朝，到滨州，在路上病逝，时年29岁。太宗为他举哀，下诏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他撰写碑文。儿子贺罗谷嗣位。秃离的弟弟节射律，贞观初年入朝，历任中郎将。13年，随从皇上到九成宫，暗中纠结部落得40多人，并挟持贺罗谷一起在夜间进犯御营，越过第四重帷幕，拉弓乱射，杀死卫士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率兵奋力攻击，才退却，向北逃跑，渡过渭水，想投奔其部落，不久都被捕获斩首，下诏赦免贺罗谷，流放到岭外。协力失败时，他的部落有的逃往薛延陀，有的逃往西域，而来投降的人很多，下诏商议安定边境的策略。朝中大臣多说突厥依仗强盛，扰乱中原，为时已久了，如今上天确实让他们丧亡，穷困来归附我，本来不是仰慕仁义之心，趁他们归顺，分散他们的种族部落，俘虏到河南兖州、豫州之地，分散安置在州县，各自让他们耕田织布，百万俘虏可以转化为百姓，那么中原有增加户口的好处，塞北可以长空了。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请求依照东汉建武年间安置投降匈奴与五原塞下的办法，保全他们的部落得以成为屏障，又不离开他们的本土风俗，一而安抚他们，一则充实空虚之地，二则显示没有猜疑之心。如果迁到河南兖州、豫州，则违背其本性，所以不是涵养护育之道。太宗打算听从。秘书监魏征上奏说，突厥从古至今没有像这样破败的，这是上天剿灭，宗庙神武。而且他们世代寇掠中原，百姓有冤仇，陛下因为他们投降，不能诛灭，就因遣送回河北，居住在他们的故土。匈奴人面兽心，不是我们的同类，强盛时必定寇盗，衰弱时则卑顺屈服，不顾恩义，这是他们的天性。秦、汉担忧他们如此，所以发动猛将攻击他们，收取河南，作为郡县，陛下为什么把内地给他们居住？而且如今降者几乎达到10万，几年之间繁衍百倍，居住在我肘腋之地，靠近王畿，是心腹之患，将成后患，尤其不可安置在河南。温彦博上奏说，天子对于万物如天覆盖地承载，有归附我们的，就一定养育他们，如今突厥破灭之余，归心降附，陛下不加怜悯，抛弃而不接纳，不是天地之道，祖绝四夷之意，我愚昧地认为不可。遣送居住河南，所谓死而复生，亡而存之，怀念我恩惠，终究不会叛逆。魏征又说，近代有魏时胡人部落分散居住晋郡，平定吴国之后，郭钦、江统劝武帝驱逐出塞外，武帝不听郭钦等人的话，几年之后就倾覆了禅落。前代覆车之剑不远，陛下一定要用彦博之言遣送居住河南，所谓养兽自宜患啊。温彦博又说，听说圣人之道无所不通，古代先哲圣王 有教无类。突厥残余以性命归附我，我援助保护他们，收留安置内地，并受我指挥，教以礼法，几年之后都成为农民。选择其酋长，遣送担任宿卫，卫威怀德，有什么可担忧的？光武帝让南单于居住内地郡县，成为汉朝屏障，终其一代没有叛逆。燕伯口才敏捷，引类多方，太宗于是采用他的计策，在朔方之地从幽州到灵州设置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划分协力之地六州，左边设置定襄都督府，右边设置云中都督府，来统帅其部众。那些来归附的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分布在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的有数千家。自从节摄律反叛后，太宗才开始担忧。又有上书者多说安置突厥在中原很不方便，于是迁徙到河北，立右武后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司魔为以弥尼熟侯立别可汗，赐姓李氏，率领所部在河北建立牙帐。司魔是协力的族人，始毕处罗因为他相貌像胡人，不像突厥人，怀疑他不是阿史那族类，所以历经处罗协力时期，常担任加必特勒，始终不能掌管军队，担任摄。武德初年多次来朝贡，高祖封他为和顺郡王。等到齐国动乱，各部落多归附中原，只有司魔追随协力，最终与他一起被擒。太宗嘉奖他的忠诚，授任右武后大将军、化州都督，命令统帅协力旧部落于河南之地，不久改封怀化郡王。等到将要迁徙到白道以北，司魔等人都畏惧薛延陀，不肯出塞。太宗派司农卿郭嗣本赐给薛延陀喜书说，突厥协力可汗未破灭之前，自恃强盛，超略中原，百姓被他杀害的不可胜数，我发兵击败他，各部落全部归化，我宽恕其旧过，嘉许其从善，都授予官爵，同我的百官一样，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的百姓没有区别。但中原礼义不消灭你的国家，从前击败突厥只为协力一人是百姓之害，所以废除他实在不贪图其土地人马。自从废除协力以后，常想另立可汗，所以降附的部落等都安置在河南，任其放牧，如今户口养马日益增多，原先答应册立不可失信，就想让突厥渡河恢复其国土。我策划你薛延陀，日月在前，如今突厥居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你在契北，突厥居契南，各自守卫疆土，镇抚部落，如果逾越，故意互相超略，我将派兵各问其罪。此约既定，非但有益于你自身，遗留子孙，长守富贵。于是命令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公带着书信到司魔部落，在河上筑坛来拜寿，并赐给古旗。突厥及胡人在各州安置的，都命令渡过河北，返回其旧部。又任命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尼叔为右贤王，来辅助他。薛延陀听说太宗派司魔渡过河北，担心其部落反过来依附契北，预先蓄养轻骑，等他们到达而攻击。太宗派人斥告说，擅自互相侵犯的，国家有常刑。薛延陀说，至尊让不要互相侵略，怎敢不奉诏？但突厥反复南进，他们未破灭前，连年杀害中原人，动辄以千万计。至尊击败突厥，应收为奴婢，分给百姓，反而养之如子，节摄律竟然反叛，这些人受心不可相信。臣受恩很深，请为至尊诛杀他们。当时司魔下部众渡过河的共有10万，能作战的士兵4万人，司魔不能安抚其部众，都不愿服。到17年，相继叛离，南渡河，请求分处在嵊州、夏州之间，下诏允许。司魔于是轻骑入朝，不久受任右武卫将军，随从征辽东，被刘建射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他被如此眷顾。不久在京城去世，追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坟以象征白道山，下诏为他在化州立碑。在此之前，贞观年间，突厥的旁支有个叫车鼻的，也是阿史那家族的人，世代担任小可汗，牙帐设在金山的北面。协力可汗败亡后，北方荒远地区的各部族想要推举他做大可汗， 恰逢薛延陀被立为可汗，车鼻不敢担当，于是率领自己的部众归附了薛延陀。车鼻为人勇猛刚烈，有谋略，很受众人归附。薛延陀厌恶他，想要杀掉他。车鼻暗中得知了这个阴谋，逃回自己原来的驻地，那里距离京城万里，有能作战的士兵3万人，自称倚助车鼻可汗。西面有哥罗路，北面有羯谷，都依附隶属他。自从薛延陀被击败后，车鼻派遣他的儿子沙波罗特勒前来朝见，进贡地方特产，又请求亲自入朝。太宗派遣将军郭广进征召他，他最终没有来。太宗非常愤怒。贞观23年，派遣右骁卫郎将高侃暗中率领回纥、仆谷等军队袭击他。他的酋长哥罗禄尼熟却四利发以及拔塞福处木坤莫赫多四金等人率领部落背叛车鼻，相继前来投降。永徽元年，高侃的军队驻扎在阿西山。车鼻听说朝廷军队到来，召集自己所部的士兵都没有前来，于是带着妻子儿女和几百名骑兵逃跑，他的部众全部投降。高侃率领精锐骑兵追击车鼻，俘获了他，送到京城，献于太庙和社稷，又献于昭陵。高宗列举他的罪过，却赦免了他，授予左武卫将军的官职，在长安赐给宅地，将其余部众安置在御都君山，设置狼山都督来统管他们。车鼻的长子杰曼陀原先统领拔西密部，车鼻没有失败前，派遣他的儿子安硕入朝，太宗嘉奖他，授予左屯卫将军，另外设置新黎州来统管他的部众。车鼻被击败之后，突厥全部成为边境的臣属，于是分别设置单于、汉海两个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统领狼山、云中、桑前三个都督府、苏农等14个州，汉海都护府统领汉海、精威、新黎等7个都督府、仙鄂、贺兰等8个州，各自任命他们的首领为都督、刺史。高宗东封泰山时，狼山都督葛罗禄舍利等30多位首领一起随从到泰山脚下，名字刻在封禅的碑上。从永徽年间以后，差不多30年，北方边境没有战事。调入元年，单于都护府管辖内的突厥首领阿史的温父、奉旨两个部落开始相继反叛，拥立尼舒福为可汗，24个州一起反叛响应他们。高宗派遣鸿胪卿萧四业、又牵牛将军李景嘉率领军队讨伐他们，反而被温父打败，士兵死亡10000多人。又下诏命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太仆少卿李思文、瀛州都督周道务等人统领30多万军队讨伐攻击温父，大败他们。尼舒福被他的部下杀死，同时擒获奉旨返回。永隆元年，突厥又从夏州迎回协力堂兄的儿子阿史那福念，打算渡过黄河立他为可汗，各个部落又响应跟从他。又下诏命裴行俭率领将军曹继书、程务挺、李崇直、李文俭等人讨伐他。福念走投无路，到裴行俭那里投降。裴行俭于是俘虏福念送到京城，在东市斩杀。永淳2年，突厥阿史那古多禄又反叛。古多禄是协力的远支亲属，也姓阿史那氏。他的祖父本是单于右云中都督舍利元英手下的首领，世代承袭土屯绰的官职。福念被击败后，古多禄聚集逃亡散落的人，进入总裁山，聚集为盗匪，有部众5000多人，又抢掠酒信，获得很多羊马，逐渐强大起来，于是自己立为可汗，任命他的弟弟莫绰为摄，多西福为夜户。当时有个叫阿史的元真的，在单于都护府检教投降的部落，曾因事被单于长史王本立拘禁，恰逢古多禄入侵，元真请求依旧检教部落，王本立答应了他，元真于是投奔古多禄。古多禄得到他非常高兴，立他为阿波达干，让他专门统领兵马事务。永淳2年，晋军侵犯豫州，丰州都督崔志便攻击他，反而被贼军杀死。文明元年，又侵犯朔州，杀害抢掠百姓官吏。武则天诏令左武卫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来防备他。垂拱2年，古多禄又侵犯朔州、代州等地，左御前卫中郎将淳于楚平为阳曲道总管，与副将中郎将蒲英杰率兵赶赴救援，行进到新州，与贼军交战，大败，死亡5000多人。3年，古多禄和元贞又侵犯昌平， 诏令左阴阳卫大将军黑齿长之击退他们。同年八月，又侵犯朔州，又任命长之为燕然道大总管，在黄花堆攻击贼军，大败他们。追击四十多里，贼众于是逃散到沙漠以北。又兼门卫中郎将篡宝弼又率领精兵13000人出塞穷追，反而被古多禄打败，全军覆没，宝弼轻骑逃回。当初宝弼见长之击败贼军，急忙上表请求穷追胜于党羽。武则天诏令长之与宝弼商议，遥相胜援。宝弼以为破贼在朝夕之间，贪功先行，又派人出塞2000多里侦查，见元贞等部落都不设防，于是率众偷袭。到达后，又派人报告贼军，让他们得以设防出战，于是被贼军覆灭，宝弼因此被处死。武则天大怒，于是改称古多禄为不足禄。元贞后来率兵讨伐突骑师，临阵战死。古多禄在天寿年间病死，莫绰是古多禄的弟弟。古多禄死时，他的儿子还年幼，莫绰于是篡夺了他的位置，自立为可汗。长寿二年，率众侵犯灵州，杀害抢掠百姓官吏。武则天派遣白马寺僧人薛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十大将军讨伐他，没有遇到贼军，不久就班师回朝。莫绰不久派遣使者来朝，武则天非常高兴，册封授予左卫大将军，封为归国公，赏赐财物5000段。第二年又派遣使者请求和好，又加授千善可汗。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敬忠、孙万荣反叛，攻陷瀛州。莫绰派遣使者上奏说，请归还河西将户，我就率领部落兵马为国家讨伐攻击契丹。下诏准许。莫绰于是攻讨契丹，契丹部众大败，全部俘获他们的家口，莫绰从此兵众逐渐强盛。武则天不久派遣使者册立莫绰为特进，挟爹立师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胜利元年，莫绰上表请求做武则天的儿子，并说有个女儿请求和亲。当初咸亨年间，突厥各部落前来投降归附的多安置在封、盛、陵、夏、朔、代等六州，称为将户。莫绰到这时又索要这些降户和单于都护府的土地，同时请求农具、种子。武则天起初不答应，莫绰非常怨恨愤怒，言辞很傲慢，扣押我方使者司兵卿田归道，想要杀害他。当时朝廷畏惧他的兵士，纳言姚熟、栾台侍郎杨再思建议请求答应和亲，于是把六州将户几千丈全部驱赶给他，以及种子40000多石、农具3000石给他。莫绰逐渐强大，由此开始。同年，武则天命令魏王武承嗣的儿子淮阳王武延秀去娶他的女儿为妃，派遣右鲍韬卫大将军颜之威代理春官尚书，右武威卫郎将杨銮庄代理司兵卿，大量携带金帛送到突厥王庭。走到黑沙南庭，莫绰对颜之威等人说，我女儿打算嫁给李家天子的儿子，你现在带武家的儿子来，这是天子的儿子吗？我突厥历代以来归附李家，如今听说李家天子的子孙都死尽了，只有两个儿子在，我现在要率兵帮助立他们。于是扣押武延秀等人，拘禁在别处，委封颜之威为可汗，和他一起率领部众10多万袭击我晋南以及平敌、清夷等军。晋南军使左正风卫将军慕容玄角率兵5000人投降他们。不久进犯归州、潭州等地，武则天命令司属卿武重归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又武威卫将军沙诈忠义为天兵西道前军总管，幽州都督张仁旦为天兵东道总管，率兵30万攻击他们。又羽林卫大将军严进荣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统兵15万作为后援。莫绰又从横越道出兵侵犯豫州，攻陷飞狐县。不久进攻定州，杀死刺史孙彦高，焚烧百姓房屋，掳掠男女，无论老少都杀死。武则天大怒，悬赏斩杀莫绰的人，封王，改称莫绰的称号为斩绰。不久又围攻逼迫赵州，长史唐伯若翻城响应，刺史高瑞坚守节操不服从，于是遇害。武则天于是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命他担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军队还没出发，莫绰就全部抢掠赵州、定州等地的男女8-9万人，从武回道离去，所过之处残杀不可胜数。杀诈忠义 和后军总管李多作等都拥有重兵，与贼军对峙，不敢交战。河北道元帅那言狄仁杰总兵十万追击，没有追上。二年，莫绰立他的弟弟多西福为左乡察，古多禄的儿子莫举为右乡察，各自主管兵马两万多人。又立他的儿子福聚为小可汗，地位在两个察之上，同时主管处木坤等十姓兵马四万多人。又号称拓西可汗，从此连年侵犯边境。九世元年，抢掠陇右各街牧的马一万多匹离去，命令右肃政御史大夫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来防备他，又命令安北大都督项王李旦为天兵道元帅，统领各军讨伐攻击，最终没有出发，而贼军退去。长安三年，莫绰派遣使者莫贺达干，请求将女儿嫁给皇太子的儿子。武则天命令太子的儿子平恩王李重俊、义兴王李仲明在朝廷相见。莫绰派遣大酋长一力贪汗入朝，进献马一千匹以及地方特产来感谢准许和亲的意图。武则天在肃雨亭设宴，太子、项王以及朝几使三品以上都参加宴会，重重赏赐后送走他们。中宗即位，莫绰又侵犯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诈忠义抵抗作战很久，官军战败，死亡六千多人。贼军于是进犯元州、惠州等地，抢掠陇右各牧马一万多匹离去，沙诈忠义因此被免官。中宗下旨断绝他的请婚，同时悬赏招募能斩杀俘获莫绰的人，封为国王，授予诸位大将军，赏赐财物二千段。又命令朝廷内外官员各自进献击败突厥的策略。又补缺卢府尚书说，臣听说有于事时天下和顺，苗人违抗命令，殷商宗时教化大行，鬼方却不归服，可见戎狄交相侵扰由来已久了。汉高帝采纳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以宗室女为妻，馈赠数以万计的财物，莫毒更加骄横，边境侵犯不止。可见远方荒芜之地，凶悍的风俗难以用恩德安抚，可以用威力制服，但自三代以来没有听说有上策。如今匈奴不臣服，侵扰我边境要塞，皇上赫然震怒，将要整顿大军。臣听说方叔率领军队功绩歌颂于周雅，霍去病显耀武力，功勋刻于燕然山，可见在万里之外挫敌在于选择将领。春秋谋划元帅，选取那些喜欢礼乐、重视诗书的人。近臣杜预射箭不能穿透铠甲，却建立平定东吴的功勋，因此知道中军决策谋划不在一夫之勇。那些藩将如沙诈忠义等人，虽然身体骁勇强悍，但志向没有远大谋划，这是骑兵将领的才能本来不能担当大任。而且军队出动要有纪律，将军战死才罢休。秦国攻克长平，赵括被处死，匈奴离开马邑，王辉被处死，可见抛弃军队有刑罚，是古代的常法。近来鸣沙之战主将先逃，轻易挫伤国威，必须整肃国法。又其中军战败后，战阵混乱，箭矢用尽，义勇之士还能拼死作战，功劳应当记录来鼓励军队，赏罚分明，将士就会尽节，这是擒敌的方法。臣听说用蛮夷攻打蛮夷是中原的良策，所以陈汤统领西域而置之单于灭亡，常会利用乌孙而匈奴失败，请求招募有辩才勇气的人，如同班超、傅介子之流，广泛结交各藩部，图谋攻取，这又是形成犄角之势的方法。臣听说从前设置新秦来充实边塞，应该依照古法招募百姓迁移边境，挑选其中能作战的，免除他们的徭役，边次户籍，明确教令，那么他们就会熟悉军事，深悉夷人情况，所获得的战利品就用来赏赐他们。近战则守护家园，远战则获取财货，奔赴锋刃不需训练督责，早晨赴杨柳之师，傍晚歌堕渡之章，十年之后可以长久安定。我听说汉朝任命智都，匈奴就避开边境，赵国任命李牧，灵狐就远逃，所以朔方的安危、边城的胜负、纵横千里的土地取决于一位贤才。边州的刺史不可不慎重选择，得到合适的人选就任用他，检阅战车，训练士兵，屯田积粮，谨慎设置烽火台，精心修整戈矛， 敌人来了就抵御他们，敌人走了就防备防守，这又是古代的好办法。去年大旱，天下没有丰收，利于保卫边境，不可穷兵黩武，让内地郡县的百姓各自安居乐业，选择好的地方官，减轻他们的赋税徭役，行事没有过分之举，绝未不因私情授予，爱惜百姓的财物，节省他们的徭役，珍惜百姓的劳力，不多建亭台楼阁，观察地利天时来安排耕种收获，命令秋显冬瘦来教练战阵。那么几年之后，士兵有勇气又懂道理，国库堆积如山，盔甲武器精良，然后整顿六军，横穿大漠，雷霆般打击万里之外，风卷残云般扫平两个王庭，斩杀爹灵的首领，再搞街悬挂他们的头颅，使百蛮震惊恐惧，兵器得以收藏，这样上合天时，下顺人事，治理内部，从而影响外部，安抚近处，从而招来远方，使中原受惠，使四方安定。我从小仰慕文儒，不熟悉军旅其政之术，多有愧于前贤，掌管献替之职，轻率的陈述浅见。皇帝看了奏章，认为很好，莫绰于是杀了我们的使者代理鸿胪卿臧思言。臧思言面对敌人不屈节，特追赠鸿胪卿，又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旦代理右御史台大夫，充任朔方道大总管来抵御他。张仁旦开始在黄河外修筑三座受降城，断绝敌人向南入侵的道路。睿宗即位，莫绰又派使者请求和亲，皇帝下诏将宋王李承祺的女儿封为金山公主许配给他。莫绰于是派他的儿子杨我之特勒来朝，被授予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不久睿宗传位，和亲最终没有成功。当初莫绰在景云年间率领军队向西进攻梭葛，消灭了他。契丹河西从神功年间以后，经常受他征调服役，他的地域东西一万多里，能拉弓的士兵40万，从协力之后最为强盛。他自恃兵力强盛，暴虐的一矢不中。莫绰年老后，部落逐渐有很多逃散。开元二年，派他的儿子一涅可汗和同额特勒、妹婿火拔协力发誓阿士弼率领精锐骑兵包围进逼北庭。右骁卫将军郭虔贯据城固守，不久出兵在城下擒获同额特勒，杀了他。敌人因此退缩，火拔害怕不敢回去，带着妻子来投奔。皇帝下诏授予左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封他的妻子为金山公主，赐给一处宅院、10个奴婢、10匹马、1000段财物。第二年，石姓部落左乡五多六绰、右乡五努师毕武四金以及子婿高黎莫黎之高文简、醉爹都督鄂爹斯泰等各自率领部众相继来降，前后总共10000多丈。皇帝下诏让他们居住在黄河以南的旧地，授予高文简左卫员外大将军，封辽西郡王。鄂爹斯泰为特进，右卫员外大将军兼醉爹都督，封楼凡郡公。其余首领封拜赐物各有差别。莫绰的女婿阿史的葫芦不久又归附朝廷，授予特进。那年秋天，莫绰与九姓首领阿布斯等在漠北交战，九姓大败，人畜死亡很多，阿布斯率领部众来降。次年，莫绰又向北征讨九姓拔叶固，在独乐河交战，拔叶固大败，莫绰仗着胜利轻率返回，没有设防，遇到拔叶固逃跑的士兵挟制掠在柳林中，突然出击杀死莫绰。就和入藩时郝灵泉将莫绰的首级传到京城。古多禄的儿子阙特勒聚合旧部，杀了莫绰的儿子小可汗以及各个弟弟和亲信，几乎杀尽，立他的哥哥左贤王莫吉连，这就是皮加克汗。皮加克汗在开元四年即位，本番称号是小沙。他生性仁厚有爱，自己认为得到汗位是阙特勒的功劳，坚决让给他。阙特勒不接受，于是任命他为左贤王，专门掌管兵马。这时西契丹相继归附边塞，突骑师苏禄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有很多离心，于是召见莫绰时的牙关吞玉谷作为谋主。当初莫绰下面的牙关都被阙特勒杀死，吞玉谷因为女儿是小沙的可敦，于是免死，被废黜回到部落，后来重新被任用，年纪已经70多岁，藩人很敬畏佩服他。不久投降的部落阿西烂、鄂爹斯泰等又从河区叛归。当初降户南道单于都护府，左卫大将军单于副都护张之运全部收缴他们的武器，命令渡河向南，藩人怨怒。 御史中丞江惠为巡边使，番人申诉没有弓箭无法打猎，将会全部归还给他们，所以有了抵抗的武器。张之运既然没有设防，与降户在青冈岭交战，被降户打败。临阵生擒张之运，打算送给突厥。朔方总管薛纳率兵追击，贼军到大兵县，又被将军郭之运攻击，贼众大溃散，逃往黑山呼延谷，释放张之运离去。皇帝因为张之运丧失，杀了他示众。小沙得到降户后，密谋向南入侵。吞玉谷说，堂主英武，仁和年丰，没有间隙，不可轻举妄动。我军刚刚聚集，还很疲弱，必须暂且休养三年，才能观察变化而行动。小沙又想修筑城墙，建造寺观。吞玉谷说，不行，突厥人口稀少，比不上唐家的1%，之所以能经常抵抗，正是因为追逐水草，居处无常，以涉猎为业，又都习武。强盛时就进兵超略，衰弱时就逃窜山林，唐兵虽多，没有地方使用。如果筑城居住，改变旧俗，一旦失利，必将被唐吞并。况且四冠的方法，叫人人弱，本不是用武争强的办法，不可设置。小沙等人非常赞同他的策略。8年冬天，御史大夫王俊担任朔方大总管，奏请西征拔西密，东征调西，契丹两番，约定明年秋初率领朔方兵分几路同时进军，在基洛河上袭击突厥牙帐。小沙听说后非常恐惧。吞玉谷说，拔西密现在在北庭，与两番东西相距极远，势必不能会合。王俊的兵马估计也不能到这里。如果他们真能来，等他们快到，就把牙帐向北迁移3天，唐兵粮尽，自然离去。况且拔西密亲率号令，听到命令必定先来。王俊与张家珍不和，奏请的事有不顺心的，必定不敢行动。如果王俊的兵马不来，拔西密独自前来，就必须攻击消灭他，形势容易对付。9年秋天，拔西密果然到达突厥牙帐，而王俊的军队和两番没有到。拔西密害怕退兵，突厥想攻击他们。吞玉谷说，这部分人离家千里，必将死战，不能攻击，不如派兵跟踪他们。距离北庭200里时，吞玉谷分兵从小路先袭击北庭，于是纵兵攻击拔西密返回的部众。他们于是散逃投奔北庭，但城被攻陷不能进入，全部被突厥擒获，并俘虏他们的男女返回。吞玉谷回兵，于是出兵赤亭来掠夺凉州的养马。当时杨敬树为凉州都督，派副将卢公立、判官袁成出兵阻击。吞玉谷说，杨敬树如果守城自固，就与他讲和，如果出兵对抗，就必须决战。我如今乘胜，必定成功。卢公立等军队到达山丹，遇到贼军，袁成命令士兵卷起衣袖拉满弓，又急忙截住袖子，恰逢风雪严寒，弓箭全部掉落，因此官军大败，袁成脱身逃跑。杨敬树因此被削除官爵，以百姓身份检校凉州事务。小沙因此大振，全部拥有莫绰的部众。不久又派使者请和，请求做玄宗之子，皇上答应了。又请求娶公主，皇上只是厚赏遣送回去。13年，玄宗将要东巡，中书令张说谋划要增兵防备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说，封禅是告成之事，忽然这样征发，岂不是名实相违？张说说，突厥近来虽然请和，但兽心难测，况且小沙人后爱人，部众为他所用，却特勒骁勇善战，所向无敌。吞玉谷深沉有谋，年老更智，是李靖、徐继一类的人物。三个敌人同心协力，行动没有失策，知道我国全部东巡，万一窥伺边境，如何抵御？裴光庭请求派使者征召他们的大臣随从，这样突厥不敢不从，又难以有所举动。张说同意他的话，于是派中书直省元镇代理鸿卢卿前往突厥告知此意。小沙与他的妻子及雀特勒、吞玉谷等还坐帐中设宴，对元镇说，吐蕃是狗种，唐国与他们通婚，西河契丹以前是突厥的奴隶，也娶了唐家公主，突厥前后请求和亲，唯独不被允许。为什么？元镇说，可汗既然与皇帝为父子，父子岂能通婚？小沙等说， 两番也蒙赐姓，还能娶公主，只要照此例，有什么不行？况且听说入藩的公主都不是天子的女儿，如今所请求的不问真假，多次请求不得，实在羞于见个藩。元稹答应为他们上奏。小沙于是派他的大臣阿史德协力发入朝进贡，并随从东巡。玄宗从都城出发到嘉惠顿，带协力发和各藩酋长进入仪仗，还给他们弓箭。当时有兔子在御马前跳起，皇上拉弓从旁射去，一箭射中。协力发立即下马捧兔跳舞，说圣人神武超绝，在天上不知，人间没有。皇上于是让问他们饿不饿，回答说仰望圣武如此，时日不食还是饱的。从此常令突厥进入仪仗持马射箭。起居舍人吕相上书说，我听说猫头鹰不叫，不算祥瑞之鸟，猛虎虽伏，岂同人兽？这是因为丑陋的本性恶行长期积累的缘故。如今突厥正与此同类，忍心凶残，不顾君亲。陛下以武艺对付他们，以文德招抚他们，他们既慑于威灵，又沐浴生教，凭借力量和形势不得不来朝，所以叩首称臣，奉命遣使。陛下于是能接受他们的顺服，混杂在随从官员中，参加封禅大礼，参与玉帛之会，这德业自然昌盛，本不可言说。又下诏允许他们侍从游幸，召入禁中仪仗，仰望英姿四射，观赏神迹百发百中，恩义都到极点，实在无可逾越。却更赐予持竹，让他们拿弓箭竞相在前方飞射，同享获寿之乐，这是轻慢太过，我不敢认同。虽然盛怀豁达，与物无猜，但于心徘徊，时刻站立。倘若这些人各怀犬吠之心，交相发泄道增之念，向荆轲突现，河罗暗袭，暂时逼近御驾，稍稍冒犯清晨，即使立刻将他们处死，踏平幽土，单于成肉酱，穷庐被玷污，又怎么弥补过失？特别希望陛下不要再亲近他们，使他们知道分险，对待不失常态，归于何事？我认为这是回转两耀的光辉，驱除久雨的忧虑，谁不庆幸？皇上采纳了他的话，于是令各藩先出发。东风回来后，皇上为协力发设宴，后赏并送他回去，最终没有答应和亲。十五年，小沙派他的大臣梅禄绰来朝，进献名马30匹。当时吐蕃给小沙写信，计划同时入侵，小沙一并献上那封信。皇上赞赏他的忠诚，召梅禄绰在紫宸殿设宴，后加赏赐，并允许在朔方军西寿祥城设立护士场所，每年运缣帛数十万匹到边境赠送给他们。二十年，阙特勒去世，下诏金吾将军张去义、都官郎中吕相携带玺书入藩吊唁祭祀，并为他立碑。皇上亲自撰写碑文，又建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他战阵的情景。二十年，小沙被他的大臣梅禄绰下毒，要发，未死，先讨伐杀了梅禄绰，灭尽他的党羽。死后，国人立他的儿子为依然可汗，下诏宗正卿李全前往吊唁祭祀，并册立依然，为他立碑庙，又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荣撰写碑文。不久，依然病死，又立他的弟弟为登立可汗。登立可汗，汉语意思是果报。登立年幼，他的母亲是吞玉谷的女儿，与手下小臣尹思达干通奸，干预国政，不受藩人敬服。登立的两位从叔分掌兵马，在东的称为左沙，在西的称为右沙，精锐部队都归两位从叔统领。开元28年，皇上派右金吾将军李治携带诏书，册立登立为可汗。不久，登立与母亲设计诱杀诱杀，吞并了他的部众。左沙害怕祸及自身，率兵攻打登立，杀死了他。左沙自立为可汗，号称乌苏米氏可汗。但左沙不受国人拥护，拔西密部落起兵攻打他。左沙大败，脱身逃走，国内大乱。诱杀的妻子儿女以及莫绰的孙子博德之特勒、皮加可汗的女儿大洛公主、依然可汗的小妻于塞福、登立可汗的女儿于竹公主，还有阿布斯协力发等人，都率领部众相继前来投降。天宝元年8月，投降的藩人到达京师，皇上命令他们先夜拜太庙，然后在殿庭接见，并在华萼楼设宴款待。皇上赋诗记载此事。西突厥原本与北突厥同祖。 起初，木干可汗与沙波略可汗有矛盾，因而分为两部。西突厥的国土是乌孙的故地，东到突厥国，西到雷柱海，南到疏勒，北到瀚海，在长安以北7000里。从燕齐国西北行7日，到达其南庭，在正北行8日，到达其北庭。铁勒、龟兹和西域各国都归附于他。当地民族混杂有兜鹿、努什毕、哥罗禄、处月、处密、伊吾等部落，风俗大致与突厥相同，只是语言稍有差异。官员有业户、特勒，通常由可汗的子弟和宗族担任，还有已经屈力绰、严宏达、协力发、兔屯、四金等官职都世袭其位。绰罗可汗在隋炀帝大业年间与他的弟弟阙达舍和特勒大奈入朝，之后隋炀帝征讨高丽，被赐号和萨那可汗，遭遇江都之乱，隋宇文化即到河北，化及失败后回到长安，高祖为他降下玉榻，引他同坐，封为归义郡王。他向高祖进献大珍珠，高祖慰劳他说，珍珠确实是宝，但我所珍视的是赤诚之心，珍珠没什么用，最终没有接受。绰罗与始毕可汗有矛盾，在京师时，始毕派使者请求杀他，高祖不答应，群臣劝谏说，现在如果不杀，就是保存一人而失去一国，日后必成祸患。太宗说，他走投无路来归附我们，杀了他是不义之举，多次向高祖进谏，因此高祖犹豫了很久，不得已就带何萨那到内殿与他纵情饮酒，然后送到中书省，让北突厥使者杀了他。太宗即位后下令以礼改葬。阙达舍起初居住在会宁，有部落3000多骑兵，到隋末自称阙达可汗。武德初年派使者归附，被授予吐蕃过拔却可汗，后加抚慰，不久被李轨消灭。特勒大奈在隋大业年间与和萨那可汗一同归附中国，之后隋炀帝征讨辽东，因功授金子光禄大夫，后来他的部落被分到楼烦，正逢高祖起兵，大奈率领部众跟随，隋将桑显和在饮马泉袭击义军，各军大多撤退，大奈率数百骑兵出现在显和背后，出其不意，发起攻击，大破敌军，各军重新振作，备受光禄大夫。平定京城后，因力战有功，赏赐财物5000段，赐姓史氏。武德初年，隋太宗击败薛举，又随军平定王世充，击败窦建德、刘黑闼，都立下特殊功勋，赐宫女3人，杂色丝绸万余段。贞观3年，多次升迁至右武卫大将军，检校丰州都督，封窦国公，时封300户。贞观12年去世，追赠辅国大将军。当初和萨那朝见隋朝时被炀帝扣留，其国人便立和萨那的叔父为摄愧可汗，摄愧可汗是达头可汗的孙子。即位后开拓疆土，东到金山，西到海，玉门以西各国都归附臣服，于是与北突厥为敌，建王庭于龟兹北面的三弥山，不久去世。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统叶护可汗勇敢而有谋略，善于攻战，向北吞并铁勒，向西抗拒波斯，向南连接骑兵，都收归旗下，拥有骑兵数10万，称霸西域，占据元乌孙地区，又将王庭迁到十国以北的千泉。他封西域各国国王为协力发，并派一名兔屯监督统治，负责征收赋税，西戎的强盛前所未有。武德3年，派使者进贡条支巨卵，当时北突厥为患，高祖后加安抚结交，打算与统叶护合力图谋北藩，统叶护答应在5年冬季出兵。大军即将出发时，协力可汗听说后非常害怕，又主动与统叶护通好，约定互不征伐。统叶护不久派使者来求婚，高祖对侍臣说，西突厥距离我们非常遥远，遇紧急情况不能及时相助，现在求婚其用意何在？封德仪回答说，当今之物不如远交近攻，可以暂且答应其婚事，以威慑北敌，等过几年后中国强盛，再慢慢考虑合适对策。高祖于是答应婚事，派高平王道立前往齐国，统叶护非常高兴。正逢协力可汗连年入侵，西藩道路梗阻，因此 婚事未能实现。贞观元年，统叶护派珍珠统四金与高平王道立前来进献万丁宝殿金带马5000匹。当时统叶护自恃强盛，对国人无恩，部众都心怀怨恨，哥罗路部落大多背叛他。协力可汗不喜欢中国与统叶护和亲，多次派兵入侵，又派人告诉统叶护说，你若迎娶唐朝公主，必须经过我国境内。统叶护因此忧虑，婚事未能成功，他被伯父杀死，伯父自立为可汗，成为莫赫多侯曲利四匹可汗。太宗听说统叶护的死讯，非常悲伤，派人携带玉帛到其遇害处祭奠焚烧。正逢其国内大乱，使者未能到达而止。莫赫多侯曲利四匹可汗起初分统突厥部落为小可汗，这时自称大可汗，国人不服，努师毕部共同推举尼熟莫赫设为可汗，尼熟不答应。当时统叶护的儿子细利特勒为躲避莫赫多之难逃到康居，尼熟于是迎立他为可汗，称为以皮波罗寺叶护可汗。双方联兵不息，都派使者来朝各自求婚。太宗回答说，你们国内混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止，怎能谈婚事？最终没有答应，并劝令各自保住部落，不要互相攻伐。原来臣服西突厥的西域各国及铁勒全部背叛，国内空虚耗尽。四叶护是旧主之子，深得人心，其西面的都路可汗及莫赫多可汗部下的豪帅大多来归附，他又发兵攻打莫赫多，大败之。莫赫多逃往金山，不久被多路可汗杀害，国人于是尊奉四叶护为大可汗。四叶护可汗即位后，大举发兵北征铁勒、薛延陀迎击，反而被击败。四叶护性情猜忌狠毒，听信谗言，没有统御的谋略。由以利可汗在四叶护手下功劳最多，因此被授小可汗，却因无罪被灭族，部下震惊恐惧，无法自安。四叶护一向忌惮尼熟，暗中想谋害他，尼熟于是逃往燕齐。后来梅卑达干与突厥努师毕二部豪帅暗中谋划攻击四叶护，四叶护率轻骑逃往康居，不久去世。国人从燕齐迎回尼熟，立为可汗，称为多路可汗。多路可汗尼熟也称大度可汗。父亲莫赫舍原隶属于统叶护，武德年间曾到京师，当时太宗在藩邸，尽力怀柔招抚，与他结为兄弟。尼熟被推举为可汗后，派使者到朝廷请求归降，太宗派使者赐予名号及古和旗帜。贞观七年，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到齐国，册封为吞阿罗拔西利变多路可汗。次年尼熟去世，其弟同俄舍即位，称为沙波罗系利师可汗。沙波罗系利师可汗在贞观九年上表请求通婚，进献马500匹，朝廷只是后加抚慰，没有答应婚事。不久齐国分为十部，每部命一人统领，称为十舍，每舍赐一件，所以称为十件。又将十件分为左右乡，每乡各置5件。左乡号称五多六部落，设5大绰，一绰管1件。右乡号称五努师毕，设5大4金，一四金管1件，总称为10件。后来有时一件称为一部落，大箭头称为大首领。五多六部落居住在碎叶以东，五努师毕部落居住在碎叶以西，从此总称为十姓部落。细利师不被部众归附，部众离心，被其同土屯袭击，部下逃散。细利师率左右100余骑兵抵御，交战几个回合，同土屯不利而退。细利师投奔其弟布利社，共保燕齐。其阿西急却四金与同土屯等人召集国人，打算立玉谷设为大可汗，以细利师为小可汗。同土屯被人杀死，玉谷社的军队又被其四金击败，细利师重新得到旧地，努师毕、楚密等都归附细利师。贞观12年，西部部落最终立玉谷设为以皮多禄可汗。以皮多禄可汗即位后，与细利师大战，双方死伤众多，各自退去。于是与细利师分割疆土，自伊列河以西属多禄，以东属细利师。多禄可汗又在族河山西建王庭，称为北庭。绝月师、拔西弥、博马、羯谷、火寻、处水坤等国都臣服于他。贞观13年，细利师被其土屯四利发与玉谷社合谋作乱，细利师走投无路，逃往拔汗那儿死。 努士毕部落酋帅迎接细力士的弟弟伽那的儿子薄布特勒，立为可汗，称为以皮沙波罗叶护可汗。以皮沙波罗叶护可汗即位后，建王庭于睢河水北，称为南庭。东以伊列河为界，秋瓷、鄯善、且末、吐火罗、燕齐、石国、始国、和国、穆国、康国都受其节制。他多次派使者朝贡，太宗下诏书慰劳勉励。贞观十五年，派左领军将军张大师前往授予册命，赐给古和旗帜。当时多禄可汗与叶护可汗互相攻战，正逢多禄派使者到朝廷，太宗以和睦之道晓谕他。多禄此时兵力渐强，西域各国又来归附。不久，多禄派十国兔屯攻打叶护，擒获他，送交多禄，旋即被杀害。多禄可汗吞并齐国后，努士毕各部内心不服，都背叛了他。多禄又率兵攻打吐火罗，攻破齐国。他自恃强大，专擅西域，派兵侵犯益州。安西都护郭克率轻骑二千从乌谷截击，击败了他。多禄又派处月、处密等围攻天山县，郭克再次击退敌军。郭克乘胜攻取处月四京所居的城池，追击到恶索山，斩首千余人，收降楚密部众而回。多禄起初因泥熟绰擅自取用本部财物，将他杀死示众。不久被泥熟绰部将葫芦居袭击，部众大多逃亡散失，齐国大乱。贞观十五年，部下乌力绰等人图谋废除多禄，各派使者到朝廷请求立可汗。太宗派使者携带诏书立莫赫多以皮可汗的儿子，称为以皮社溃可汗。以皮社溃可汗即位后，征发努士毕军队到白水攻打多禄。多禄自知不为部众所负，于是向西逃往吐火罗国。先前被多禄扣留的中国使者社溃全部以礼馈赠送回长安，又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请求赐婚。太宗答应，诏令割让秋瓷、于田、疏勒、朱巨波、葱岭等五国作为聘礼。太宗去世后，赫鲁反叛，社溃的部落被他吞并。阿史那赫鲁是叶布力社社溃特勒的儿子。起初阿史那不真归附唐朝后，多禄可汗便立赫鲁为叶护，以继承不真。赫鲁居于多罗斯川，在西周正北1500里，统领处密、处月、姑苏、哥罗禄、努士毕五姓部众。后来多禄西逃吐火罗，社溃可汗派兵追击，赫鲁居无定所。贞观二十二年，赫鲁率其部落归附唐朝，诏令安置在亭州。不久受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高宗即位，升任左骁卫大将军，仍任瑶池都督。永徽二年，阿史那赫鲁和他的儿子细运率领部众向西逃窜，占据了多禄可汗原有的领地，总领西域各部落，在双河和千泉建立牙帐，自封为沙波罗可汗，统管多禄、努师毕十姓部落。多禄部有五个绰，第一是楚木昆律绰，第二是葫芦居阙绰，赫鲁把女儿嫁给了他，第三是射射提吞绰，第四是突骑师赫罗师绰，第五是属尼师处半绰。努师毕部有五个四京，第一是阿西杰阙四京最为强盛，第二是哥舒阙四京，第三是拔塞干吞沙波四京，第四是阿西杰尼熟四京，第五是哥舒楚半四京。他们各有自己的部署，能作战的兵力有几十万，都依附于赫鲁。西域各国也有很多归附于他。赫鲁不久立细运为莫赫多叶护，多次侵扰西藩各部，又进犯亭州。永徽三年，朝廷下诏派左武后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率领燕然都护所辖的回纥兵五万骑兵讨伐他，前后斩杀五千人，俘虏首领六十多人。永徽四年，多禄可汗去世，他的儿子真珠护与吾努师毕部请求攻打赫鲁，攻破了他的牙帐，斩杀一千多人。显庆二年，朝廷派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四业、左骁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纥婆润等人率领军队讨伐，同时派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舍、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布真担任安抚大使。苏定方行军到叶细河以西，赫鲁率领葫芦居阙绰等两万多骑兵摆开阵势等待，苏定方率领副总管任雅相等与他们交战，贼军大败，斩杀大首领都达达干等二百多人。 赫鲁和雀绰带着轻骑奔逃，渡过伊利河，兵马淹死的人很多。萧四夜到达千权赫鲁的下崖所在地，阿史那弥舍进军到伊犁水，处月、处密等部各自率部众前来投降。阿史那弥舍又进军到双河，赫鲁先前派布施达干聚集散兵，占据栅栏抵抗。阿史那弥舍、阿史那布真进攻他们，敌军大败，又与苏定方在碎叶水攻打赫鲁，大败了他。赫鲁和细运打算投奔蜀诺舍，到达十国的苏多城附近，人困马乏，城主伊涅达干假装带着90出城迎接，赫鲁相信了他的话，进入城中，于是被拘捕。萧四夜到达十国后，蜀诺舍就把赫鲁交给了他。赫鲁对萧四夜说，我只是个败亡的俘虏罢了，先帝厚待我，我却背叛了他，今天的失败是上天在惩罚我。以前听说汉人的法律杀人都要在都市执行，到京城杀我的时候，请让我面向昭陵，好向先帝谢罪，这是我的本愿。高宗听说后怜悯他，等押送赫鲁到京师，命令将他献于昭陵和太庙，下诏特别赦免了他的死罪，把他的部落分置为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他所一使的各国都分别设置州府，西边一直到波斯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显庆四年，赫鲁去世，下诏将他埋葬在协力可汗的墓旁，刻石记载这件事。阿史那弥舍是世典密可汗的五代孙，当初世典密跟随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众10万人，前去平定西域各国，自己成为可汗，号称石姓部落，世代统领其部众。阿史那弥舍在本番担任莫赫多叶护。贞观六年，朝廷下诏派鸿胪少卿刘善英前往其藩地，立他为西利变多路可汗，赏赐他古道，采帛万段。他的族兄阿史那布真想要自立为可汗，于是谋杀阿史那弥舍的弟弟和侄子20多人。阿史那弥舍与阿史那布真有了矛盾后，在贞观13年率领所辖的处月、处密部落入朝，被授予右监门大将军。此后阿史那布真就自立为多路叶护，他的部落大多不服，于是抛弃他逃走了。阿史那布真又携带家属入朝，被授予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舍后来跟随太宗征讨高丽有功，被封为平乡县伯。显庆二年，转任右武卫大将军。等到讨平赫鲁后，朝廷册立阿史那弥舍为新西王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分管赫鲁属下的5多6部落。阿史那布真被授予继往爵可汗，兼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分管5努湿毕部落。于是下诏说，自从西藩祸乱已有30多年，近来赫鲁猖狂，百姓再次遭受劫掠，镇君临天下，对百姓一视同仁养育，不能让凶恶狡猾的狄鲁肆意侵略，让无辜的百姓长期遭受苦难，所以派遣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统帅骑兵从北路讨伐驱逐，你们宣扬朝廷德政，从南路安抚百姓，于是使凶恶的首领畏惧，使一人仰慕德性，讨伐叛逆，安抚顺服，西域全部平定。赫鲁父子已经被擒获，各部头领需有人统领，你们早年归附朝廷，长期担任宿卫，深感恩义，很懂法度，所以册立你们各自为一部可汗，只是各姓部落追随赫鲁，并非出于本心，你们一到就投降，也是赤诚归向国家，你们应当与卢承庆等人根据其部落大小地位高低，按等级授予刺史以下的官职。龙朔年间，又命令阿史那弥舍、阿史那布真率领所部跟随刚海道大总管苏海正讨伐秋瓷。阿史那布真曾想吞并阿史那弥舍的部落，于是秘密报告苏海正说，阿史那弥舍想要谋反，请用计策杀掉他。当时苏海正的军队只有几千人，孤军深入在阿史那弥舍的境内，于是召集军力谋划说，阿史那弥舍如果反叛，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路了，现在应该先动手，就可以获胜。于是假称有诏敕，让大总管携带数百万吨物品分赐给可汗和各位首领。因此阿史那弥舍率领他的部下按例前来领取物品，苏海正将他们全部抓捕斩杀。此后西藩都传说阿史那弥舍并非谋反，是被阿史那布真诬陷，而苏海正不能审查，滥行诛杀。武则天临朝时，石姓部落没有首领好几年，部落大多散失。垂拱初年， 于是提拔阿史那弥舍的儿子左抱涛卫义府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御前卫将军兼昆林都护，让他承袭新西王可汗，统领五多六部落。阿史那不真的儿子胡色罗为右御前卫将军兼蒙池都护，统领五努湿壁部落。不久又晋升阿史那元庆为左卫大将军。如意元年，阿史那元庆被来郡臣诬告谋反，遭到杀害。他的儿子阿史那宪被发配流放到崖州。长安三年被召回，多次被授予右骁卫大将军，承袭父亲新西王可汗的爵位，担任安抚昭卫实行大使。阿史那宪的本藩逐渐被莫绰和乌志勒侵扰，于是不敢回国。开元年间多次升迁至右京吴大将军，在长安去世。阿史那不真在本藩被授予左屯卫大将军，与阿史那弥舍讨平赫鲁后，加授骠骑大将军，代理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继往觉可汗，统领五努湿壁部落。不久去世。他的儿子胡色罗在本藩担任布利社，垂拱初年被授予右御前卫将军兼蒙池都护，承袭继往觉可汗，统领五努湿壁部落。天寿元年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改封为节中事主可汗，仍赐予蒙池都护。不久去世。儿子阿史那怀道，神龙年间多次被授予右屯卫大将军、光禄卿，转任太仆卿兼蒙池都护，实姓可汗。自从垂拱以后，实姓部落频繁被突厥莫绰侵略，几乎死散殆尽。等到跟随胡色罗的才六七万人迁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于是断绝。突骑师乌志勒是西突厥的别支，起初隶属于胡色罗麾下，号称莫赫达干。后来因为胡色罗用刑严酷，众人畏惧他，而乌志勒特别能安抚体恤他的部落，因此被远近诸胡归附。他在部下设置20名都督，各自统兵7000人，曾经屯居在碎叶西北边界，后来逐渐攻陷碎叶，把牙帐迁到那里。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到西亭州。胡色罗因为部众削弱，从武则天时入朝，不敢返回藩地，他的地盘都被乌志勒吞并。景龙二年，朝廷下诏封乌志勒为西河郡王，让他代理御史大夫谢婉前往加封册立。尚未到达，乌志勒去世，他的长子梭葛代管其部众，朝廷下诏立梭葛为金河郡王，又赐给他宫女4人。起初梭葛代替父亲统兵，乌志勒的部将阙绰忠杰非常忌惮他，因为兵部尚书宗楚客当朝掌权，秘密派使者携带700两黄金贿赂宗楚客，请求停止让梭葛统兵。宗楚客于是派御史忠诚冯家兵充当使者到其境内，暗中与忠杰筹划这件事，并且亲自写信表明意图。在路上被梭葛的游兵抓获，于是杀了冯家兵，又进兵攻陷火烧等城，派使者上表要求宗楚客的人头。景龙三年，梭葛的弟弟遮努怨恨所分得的部落比兄长少，于是叛变投奔突厥，请求做向导讨伐梭葛。莫绰于是留下遮努，派兵20000人与遮努的部下一同讨伐梭葛，擒获了他返回。莫绰回头对遮努说，你对兄弟尚且不和，怎么能对我尽心？于是把遮努和梭葛一起杀了。莫绰的军队返回后，梭葛的部下苏禄聚集于众，自立为可汗。苏禄是突骑师的别支，很善于安抚，实姓部落逐渐归附他，部众达到20万，于是称雄西域之地，不久派使者来朝。开元三年，朝廷下至授予苏禄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晋升为特勒，派侍御史谢忠顺携带喜书册立他为忠顺可汗，从此每年派使者朝贡。玄宗又立史怀道的女儿为金河公主嫁给他，当时杜仙担任安西都护，金河公主派牙官携带1000匹马到安西护视。使者宣布公主的教令给杜仙，杜仙发怒说，阿史那家的女儿怎么应该用教令给我节度使，仗打了那个使者，扣留不放他回去，那些马匹经过雪天全部冻死了。苏禄大怒，发兵分别侵扰4镇。恰好杜仙入朝为相，赵一真代理安西都护，坚守城池很久，因此4镇的储备和人口牲畜都被苏禄掠夺，安西城仅得以保全。苏禄听说杜仙入朝为相后，逐渐退兵，不久又派使者入朝进献土产。开元18年， 苏禄的使者到京师，玄宗在丹凤楼设宴，突厥先派使者入朝，这天也来参加宴会，与苏禄的使者争位次。突厥使者说，突骑师国小，本来是突厥的臣属，不该居上位。苏禄使者说，今天的宴会是为我们设的，不该居下位。于是中书门下和百官商议，于是在东西帐幕下分两处就坐，突厥使者在东，突骑师使者在西。宴会结束后，后加赏赐后送他们回去。苏禄生性十分清廉简朴，每次作战有所缴获，全部分给将士和各部落，他手下的人爱戴他，很为他效力。他暗中又派使者向南联络吐蕃，向东依附突厥。突厥和吐蕃也嫁女儿给苏禄，他既以三国的女儿为可敦，又分封几个儿子为叶护，费用逐渐增加。先前不注重积蓄，晚年超略所得，留下不分。又因为患风疾，一只手挛缩，他手下的各部落开始离心。有首领莫赫达干、都摩度两个部落最为强盛，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忌阻隔。开元26年夏天，莫赫达干率兵夜袭苏禄，杀死了他。都摩度起初与莫赫达干合谋，不久又背离，立苏禄的儿子吐火先为可汗，来召集其余众与莫赫达干互相攻击。莫赫达干派使者报告安西都护盖家运，盖家运率兵讨伐，大败都摩度的军队，阵前擒获吐火仙，并收的金河公主返回。又想历史怀道的儿子始兴为可汗来镇抚，莫赫达干不肯，说讨平苏禄本来是我的主谋，如果历史兴为主，那么国家用什么来酬赏我？于是不历史兴，便让莫赫达干统领部众。开元27年2月，盖家运率领将士到朝廷献俘，玄宗在花萼楼设宴招待他们，又命令将吐火仙献于太庙。不久，黄姓、黑姓又自相屠杀，各自派使者投降归附。史官说，中原地区多事，外族窥伺边境，周朝的贤允，汉朝的匈奴之后，这类外族实在繁多，前代史书论述已经很详备了。突厥从隋文帝修明王道，整顿军容，显示恩威来笼络他们。隋炀帝丧失政教，引起戎人野心，引发动乱来启发了他们。唐高祖借助突厥的力量进入并平定京师，众多贼寇依附突厥的强大而相继占据和硕地区。唐高祖与突厥使者同坐御榻来款待他们，唐太宗亲临汴桥来与他们订立合约。在那个时候，突厥不是很强盛吗？然而最终突厥灭族，而首领本人死于国内，是为什么呢？大家都说唐太宗有驾驭夷狄的方法，李继有平定祸乱的功绩。殊不知突厥在兴起之初，赏罚分明，而将士齐心协力，遇到隋炀帝的动乱，逃亡藏匿心怀愤怒的人都归附他们，突厥的兴起是理所当然啊。协力可汗衰败时，兄弟之间产生嫌隙而不足离心，正值唐太宗治理天下，谋臣猛将征讨驱逐他们，突厥的灭亡也是理所当然啊。到武则天扰乱朝廷时，莫绰侵犯边塞，唐玄宗继承帝位，将莫绰的首级传送到京城，东封泰山时，西方戎族担任侍卫，开元时代他们接踵前来归降。西突厥各部遇到治理得当时，则众人心悦诚服归附，而军队兴盛；遇到动乱时，则部族怨恨愤怒，而根本破败了。治理与动乱两种道理，华夏与夷狄是同一途径。有人直说盛衰相互依存转化，这未必是确切的论断。暂此说，中原王朝政治失当，边境夷狄幸灾乐祸，治理与动乱的道理可以作为将来的借鉴。